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这样的爱我们，你创造了我们，你救赎了我们，你拣选了我们，而且你差派我们在各处照着你喜悦的侍奉你。主，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在我们的岗位上有机会或者有心愿要传讲你的信息，传讲你的道。主啊，求你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一同学习，一同分享。主，借着我们一起的交通讨论，主，借着我们在主面前的分享，主啊，让我们能够更把主的话能够传达给许多的人。主，我们何等愿意成为一个施恩的管道，主啊，让你丰盛的话语透过我们这些卑微的人能够彰显出极大的荣耀。谢谢你，求你带领我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恭敬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这个讲台操练，顾名思义应该是实习，但是我们的时间这么有限，所以我想要先了解一下，有没有自告奋勇说明天你愿意用15分钟讲，然后让大家批评的，让大家检讨的，有没有这样？就是说，我们了解一下，你想这个我们比方说用一个钟头的时间哈，让两个人，一个人讲15分钟，讲完了以后，我们用15分钟来讨论他所讲的。那么当然可能会拖延的，也许他会讲到20分钟，也许他会讲到半个钟头啊，因为这个时间控制有的时候没那么把握，所以大概我们就会牺牲一个钟头到一个半钟头，让有两位来上面讲了以后呢，我们大家来讨论。那么这是一种状况。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不要了啊，这个就是反正这2天的下午呢，都是我们来分享这个讲道法的这些问题，然后呢我们用讨论的方式哈，有什么问题在你讲道的过程或者是你过去的经验有什么问题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那我想先这个比较民主的方式了解一下，想要这个有两个人出来讲了以后检讨的有没有？不敢举手就怕说那就你讲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大家都赞成说我们就不派人来实习，然后我们就全部的时间都来分享，然后来讨论。好，那假如大家赞成用这个方法，我就怕到时候怎么都是你讲啊，我们讲到讲台操练，我就是想来操练的啊。那我想真正好的讲台操练呢，或者讲道法训练是一定要讲的。我在台湾带领校园团契的这个年轻同工讲台操练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上这个课最少要讲3次，一次要讲半个钟头啊。那么然后呢用半个钟头来检讨，被检讨的是很辛苦的哈，也有被检讨的都哭了那么宁可在课堂上被检讨哭了，不要将来讲到出去讲到的时候讲完人家骂你，结果你哭了，那就更惨哈。这个所以我们只有两个下午的时间，一共5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希望好好的运用，然后我们能够把这一方面的侍奉能够做比较深入的一个探讨。 Homiletics 就是讲道法， Homiletics 就是研究如何来讲道的一个学问和方法。那么这个字原来是 homilia， 这个 homilia 这个字希腊拉丁文而来的，是奥古斯丁率先用了这个字。那么在希腊文的原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一群人在一块儿啊，我们现在就是一群人在一块儿。后来就变成谈论啊。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24章。路加福音24章14节15节，这是以马忤斯的路上啊，主耶稣复活之后有两个门徒，14节15节，那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正谈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这个谈论呢，这个字就是这个 homilia 这个字啊。那么所以这个讲道 就是谈论神的话啊。那么当然这个到了使徒行传二十章的时候，还有我们看一下，我们只看这两个地方啊，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十一节，这个就是彼得这个保罗哈，使徒行传二十章第十一节，保罗讲到这十一节，保罗又上去，那么有一个少年人曾经听到听了一半睡着了，摔下去摔死了，所以听到千万别睡着啊，要睡着的你千万别坐楼上啊，坐楼上就糟了。不过那个时候有保罗还好，现在没保罗了，他把他医治，他就死里复活了。那么第十一节，保罗又上去掰饼吃了，谈论许久，直到天亮，这才走了。这个谈论许久不是在那闲谈呢，不是聊天呢，不是说天南地北哈，他就是在那里传讲神的道啊。这个第七节的时候也有，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啊，不像我们今天倒不可能讲到半夜的。那么这个讲论或者谈论都是指着讲道。那么讲道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历世历代以来，上帝用很多的方法做他的工，而讲道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初期教会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讲道三千人五千人悔改，我们看见保罗讲道在到了这个雅典的那一篇布道，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七章呢，非常 dynamic， 非常非常的有力量的，非常有力量的。那么在罗马书第十章里面也是哈，基督的话假如传扬出来，就是能够使人能够相信，假如没有基督的话，人就不知道要信什么，然后人就不能够得救。那么在哥林多前书四章一节也说，我们要切慕做先知讲道，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第一节，第十三章是讲爱，然后到这个第十四章哈，到十三章他说我把最妙的道告诉你们，是爱的道，可是到了第十四章他说不但如此，你还要切慕这个做先知讲道。那么到提摩太后书里面说务要传道，其实那个英文就是一定要 preach the word， 就是要传讲神的话。那么我们一进到这个讲台的操练或者讲道法，我们大概第一个要讨论的就是讲道者的条件。当然他要重生得救，他要有神给他的托付来传讲神的话，这个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要看这个内在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生命和品格，没有好的生命和品格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讲道的。这个生命和品格是跟神的关系，一个人跟神的关系好，你就会从他的讲道里面你就得着很丰富的供应。他自个儿都跟神在闹别扭，他讲道哈，讲出来就不对劲了，这个不能够假装的。这个生命是很硬碰硬的，是最直接影响讲道的。所以一个人的生命若是出问题，跟神的关系出问题，这个人在若是要站起来讲道，常常是一个负面的道，常常是一个负面的道。那么第二呢，这个内在的就是他有一个负担和使命。除了生命品格之外，假如他没有负担没有使命啊，他虽然有很好的生命，他也不愿意去讲，他有一种呼召，就是想透过口的传讲把上帝的计划和这个时代的需要能够传达出去。所以这个负担和使命感从哪里可以看到呢？就是这一个人呢，就是对于神的计划，对于这个时代的需要有非常热切的一个强烈的敏锐的反应。有的人看这个时代，看到人心灵的痛苦，看到这个世界的罪恶非常的败坏，然后他也没什么感觉。但是有的人呢，他们就没办法，看到人心这样的堕落，看到人心这样的苦闷，看到整个社会世界的潮流这样的败坏黑暗，他里头着急得不得了。他觉得圣经里头有关于神的话， 有关于神的教训，有关于上帝的计划，关于上帝的救恩，若是不传出去就不得了，没办法。就像我那天所说的，像耶利米，他说我若说我不再奉耶和华的名讲论，我就感觉在我的骨头里头有火必塞着，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没办法，我忍受不住，我非说不可，我非讲不可。就像初期的教会，他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有所看见，我有所听见，我有所领会，我非说不可。假如你做一个传道的，你假如要做一个传福音的，或者你要做一个这个讲圣经的，你里头没有那个非讲不可的那一颗心呢，你的讲道不可能在人的心中产生任何的 impact。 你一定要有那个，所以你要祷告。假如你已经是一个传道人，你常常要站在讲台上，你要在主的面前祷告说，你一定要把这一个负担，这一个使命赏赐给我，让我对人的需要，对想要把神永世的计划传达出去的这个意愿极其强烈。那么第三，在这个内在的哈，就是我觉得基本上我们要有一个清楚的思想，或者说开明的思想，那么和那个内心热切诚恳的态度。为什么我要说开明的思想呢？有的人说老实话，他大概不适合于讲道的，他很难理出个条理来，他跟人谈话的时候，每一次人都问说，哎，你刚说那句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你假如跟人家私下谈话人都听不懂，那你讲道大部分人家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需要这个思路很清晰，有的人有这个恩赐啊，有的人就缺乏这个恩赐啊。那么所以这个是有的是没办法的。假如你根本就是讲话就讲不清楚，你的思想不是非常这个清明的，思路很清晰的，那么你就很难把神的话很有条理的，很有秩序的，让人一听就啊，这个当然是如此，一下子就引到那个结论里头去了。那么有的人讲来讲去，讲来讲去一头雾水，好像那个棉花球找不到头，哇，弄了一团。那么这样的话，你真的没法讲到。那么当然你说啊，我还是要讲，那可能就要变成说你在外在的恩赐想办法操练了，操练啊，那这个是可以操练的。有的人与生俱来有这个潜能，那有的人呢，他就慢慢操练。比方说口才，有的人与生俱来有口才，但有的人呢就是要操练。我那天在第一期的时候我就说，我虽然现在每一年大概差不多要讲200次的道，最少讲200次，所以平均这个3天大概要讲2次。那么这一年这样下来，哦，那我传道30多年不得了，我讲了很多次道了。可是我第一次讲道的时候是很紧张的，那时候在大学1年级啊，那我刚刚信主还没有几个月啊。那么我在这个成功大学的团契，然后这个我们每一个礼拜天下午都去一个军眷村啊，因为那里很多小孩很容易着急，那我们就到那儿去野外步道，儿童步道，我们就用一棵大树下，那么每一个礼拜天下午去就拉手风琴，很多小孩就来了，然后我们就带他们唱歌，然后就讲圣经故事啊。那我就去参加了几次之后，那个负责的弟兄，那时候我才大学1年级，那么那个负责弟兄就跟我说，校姐下个礼拜你讲。哎，不行，我怎么能讲，我从来没讲过。他说我们每一个人从来讲过啊，我们从来也都没讲过，哎，都是有第一次，凡事都有第一次啊。所以他说你讲，我说那我怎么讲呢？他说没关系，我们这儿有教师的这个课本参考，你就看啊，你这次要讲哪一课，你回去好好的预备，看圣经好好的预备，那么然后你就讲。所以我那个礼拜就很紧张啊，我就回去拼命预备了以后，那个到了礼拜天早上啊，我还对着镜子讲了一遍，那么我就觉得很好了。 那么那天下午就到了，然后就唱诗唱完了以后，他们说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饶大哥，请他来给我们讲圣经故事。我就上去了，一上去五分钟就讲完了，要讲十五分钟，五分钟就讲完了。他我就下来了，他们说哎你怎么下来了，我说我讲完了，他说你才讲五分钟啊。结果他就上去给我补了十分钟就补了十分钟。就从这样的时候开始，我也说过，我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是很不喜欢跟人说话的，我是哈只有一两个好朋友，其他的人我都没什么来往。那么这个假如我们家有客人来，我就躲到里头去了，我不愿意跟人见面。可是你去慢慢操练嘛，我原来不是这种人，但是慢慢操练到以后呢，你就可以很自如地讲道，操练到以后呢，你就很愿意跟陌生人做朋友。所以我现在你看天南地北到处跑，每一个国家都去，然后我总是都遇到是差不多是从来没见过的哈。每一次的聚会大概有80%、70%、90%是从来没见过面的，都是新的。然后散会以后要跟大家谈话聊天，那这个是可以操练的，是可以操练，讲道是可以操练的。所以你原来没有那个恩赐，没有那个口才，但是可以操练的。你的口才可以操练，你的表达的能力，你的表达的方法是可以操练的。你开始讲道的时候手都不知道摆在哪里啊，背在后头不对，好像是演讲比赛啊，你放到前头也不对，放哪儿都不对哈，这个手一直不知道放哪儿摆，最好没手就好了，这两只手不知道摆在哪儿才好啊。你讲到讲久了以后你就很自由，你怎么摆都对啊，有的人你看他怎么摆都不对啊，那这个就是慢慢来。那讲章的预备也是，很多人跟我说怎么预备讲章啊，我礼拜天要讲道，可是我在礼拜六了还没有讲章啊，急得不得了，急得不得了。那有的时候就炒冷饭了，炒冷饭就把以前的拿来随便再混一下，人一听这个已经是旧的东西。那这个外在恩赐的操练呢，是可以是一个死功夫，你别想啊一步登天，你不要想啊一登台就变成大家所欢迎的哈，或者每一个人一听就可以有很丰富的领受，没那么容易的啊。那么是死功夫，而且也是长期的功夫。那么最重要的一个讲道的人哈，这个对神的话他的一个态度哈，那我把它稍微做了一点分类啊。第一个要相信神的话，一个人若是他自己不信神的话，他的讲道没有说服力，他自己对神的话真的非常的信，他有很强的信心，他因为信神的话他传出来的时候那个说服力就很强，他自己不信神的话他讲出来的时候都有点没把握，到底是不是这样，不太知道，大概吧，大概或者也许是，我想恐怕差不多。神的话没这样的，神的话都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这样斩钉截铁的啊，没有任何外交辞令的。可是你若不信，你就不可能讲一篇道能够 convince 人。事实上讲道就是要在 convince 人，让人的心对神来臣服来降服。所以假如你自己都不信你怎么 convince 别人，假如你自己能够信，你就可以让人能够从你的话里面能够得到那个力量。第二个要爱慕神的话，一个讲道的人自己不爱神的话，你不可能那个讲道有情感，你爱神的话如露可慕溪水，你读神的话自己很受感动，你讲出来就有感动，你自个儿不受感动你讲出来也不会感动。所以你里头很爱啊，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哎呀，你爱慕到一个程度啊，你渴望读圣经，哎呀，你读圣经对你而言不是一个痛苦，而是一个享受。你越爱慕你就越会讲出来的道有那个感力，有那个情感。要熟悉神的话，这个是讲道的融会性，你熟悉神的话 神的话在你的心里面已经成为一个一个整体的概念，你对神的话已经融会贯通。那么所以呢，一个讲道的人，当他讲道的时候，他应用神的话，他很熟，所以他可以应用神的话，应用的非常的自如。像我那天在讲我们在建筑系的时候，一开始要这个做这个建筑初则的这个训练，建筑初则就是画线条，一天到晚画线条。这个我们开始画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烦，很没意思，很无聊。画一年呢，建筑初则、建筑基本画，根本不让你做设计，你就是在那儿做那个最基本的训练，就好像军人在操场上这个练习这个所谓基本操练，立正稍息，这干嘛？一天到晚立正稍息，立正稍息，其实它就是锻炼你的基本的这个能力。等到你到战场上呢，你不能立正稍息了，你遇到敌人立正稍息，那完了，你那个皮枪也不是按照那个正规的，你一定是灵活运用。你若是受训练的时候那个基本操练熟，那你到了战场上，你就这个遇到什么状况，你就知道怎么应付。我们那个时候画那个线条，画到熟了以后后来我们要做这个建筑设计的时候，你一天到晚都是用 free hand， 你没办法做草图的时候用尺是不可能的，你一定是 free hand， 哪里有那么多时间用尺？尺是到了最后，这个钉子尺、三角板最后上正图的时候才用的。那么我们在做这个设计的时候，这个 free hand 的时候，这个大小、这个长度那运用的时候非常非常自如，是怎么样来的呢？是训练出来，就是在那些很无聊、很无聊，在那儿非常生气，一天到晚搞这干什么的时候，慢慢的训练出来。你拿笔这个拿这个一画马上就进入状况。那我觉得讲道也是如此的。你若是不肯好好的熟悉神的话，在神的话语里面下功夫，让上帝的话在你的心中融会贯通，已经成为一个整个的一个概念，那么你要传讲神的话，你要讲道的时候就很辛苦。你只能运用那一节圣经，你很难触类旁通，很难触类旁通。但是你听有的人讲道的时候，上帝的话在他的里头如同行云流水一般的，他运用任何一个地方的圣经讲出来的时候都是恰到好处。为什么呢？他熟啊，他随时就可以运用所以那么再来呢，就是要领悟神的话，这个就求主赏赐智慧。当你领悟神的话的时候，就是说有的人呢只是圣经熟，就是那个基本的 facts 这节圣经在哪儿，那节这很熟，但是你有没有懂？你要懂了神的话呢，你就可以这个领悟。当你领悟的时候，你的讲道就有创新性，否则的话那跟看书一样嘛，这个系统神学的书你去看好了，还有好多好多培灵书你去看好了。那你讲道为什么不同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听这个人讲道讲这个约翰福音这个的第三章然后你听另外一个讲道讲约翰，都是讲同样的圣经，但是因为有不同的领悟，所以就会有不同的感受，就会有不同的分享的角度，所以你每一次都可以有新的。假如每一个人讲约翰福音第三章都完全一样，那你听过一次你就不要再听了，因为他能够领悟，从某一个不同的角度领悟，或者比较有更深度的这个在这个查经法里的领悟呢，他就可以让他的讲道有创新。我讲过很多次这个道是重复的，但是我也敢说每一次重讲那一篇的时候，甚至在同一个地方讲同样的圣经，会人有不同的领受。为什么呢？因为我对于那一段圣经的领悟又晋升了，我又有新的角度，所以要继续不断的。圣经不是看一遍就可以了，研经不是研一次就可以了。我在校园团契带领我们的年轻同工查经，从1980年从1980年开始，我大概教罗马书教了10年， 每一年新的同工进来教罗马书，每一年人家说你教罗马书教十年呢、啊，会不会很厌烦呢、啊？我说我不会厌烦。那今天我跟我太太打电话，我已经差不多五六年没有教了，五六年没教了，都是比我教我当初20年前、18年前带的那些同工，他们现在在教年轻同工，他们现在已经18年了。那么我已经5、6年哈没有教罗马书了。那昨天我跟太太联络，她说他们希望下个学期的罗马书还是你要讲，因为有一个资深同工离职了，本来他教，那他离职了，临时没有别的人能够立刻教。那我说好，没问题，我还可以再教，我教10次、20次不会厌烦。为什么呢？我告诉你，每一次我再去读的时候，再去用功的时候，因为有新的资料了，有新的参考书了，那么我自己在读的时候，那些新的神学词典一直不断的能够出版，这也是上帝给华人教会的福。你知道在20多年前的时候，30年前的时候，我们没有参考书啊，很苦啊。那个时候只有海来的圣经手册，还有这个正道出版社的圣经新释那4本，我们就这几本参考书，其他的都不行啊，没有。现在哇，华人教会的出版业很好，很进步，所以很多很多新的参考书，我们可以从里面得到许多新的资料。那还有你自己去读的时候，因为你生命的经验，因为你的成长，你读圣经的时候，每一次再仔细读，你又会有新的领受。所以不要怕讲说啊，这个我讲过了，再讲就没意思了。不，你每一次再讲都会有很新的。甚至我像希伯来书，我教了5年之后，第6年、第7年几乎完全一个全新的架构出来。因为我初期看希伯来书的时候只能看到那个层面，等到读教导了5、6次之后，马上又提升到另外一个境界，那个不同的角度来看，那个融会的贯通的更深，那个时候你讲起来又不一样了。所以讲到这个东西是非常有意思的，自己得到的帮助最大。若是你能够领悟神的话，那个一直不断的会有创新，一直不断的有创新。那么底下一个是非常重要的，要实践神的话，这个是讲到的权柄。你讲了，你有没有实践？假如你讲的你实践，你讲到就有那个 power， 就 powerful， 你就有那个能力，就有那个感召，别人知道你做了你所讲的，所以你讲的就有权柄。假如你讲的你不做，而且你一直违背你所讲的，以后没有人要听你讲。所以讲道是一个很严格的自我测验，对自己的生活是一个审判。所以弟兄姐妹，说老实话，每一次讲道之前，我自己在神面前的那个认罪悔改，那个在神面前的求他的怜悯施恩和自己蒙受光照是最强的。假如我那一次的讲道，我觉得讲得很自如，很畅通，那是我自己得到的益处最大，自己得到的帮助最大，别人得到帮助还是其次，自己得到的帮助最大。那么是不是假如一个人要传扬神的话，有那个传扬神话的一颗心，恨不得，这个就是我说的那个负担和使命感，这样的话你就有讲道的动力。假如没有那个要传神话的那种心呢、啊，你就没有那个动力。所以基本上我们对神的话，我们应该有这个态度。假如没有这样的态度呢，我们要讲到其实很辛苦。我知道好多人讲到很辛苦，在那儿要到讲道的时候了，就好像在那个挤那个毛巾呢、啊，已经干得不得了，挤半天也挤不出水来啊，很苦啊。但是有的人讲道啊，对他来说啊是很自由的，很喜乐的。但事实上对我而言啊，我也愿意做见证，我是非常非常喜欢讲道，我非常乐意的传讲神的话。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在讲道之前哈、啊、也是非常非常的紧张。这个就说到这个讲道者的危机。有的人对讲道一点都不够严肃，不觉得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太无所谓，也没有任何的惧怕。 要知道我们今天站在台上是替上帝说话，上帝的话已经说了，但是我们要去领受了，吸收了，然后再把它消化了以后再传达出来，所以我们等于在替上帝说话，那个是严重的不得了的，这不可假传圣旨的，这个是替神说话，是很严重的。那么我每一次讲道之前呢，说老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都非常紧张，你绝对看不出来我紧张，但是啊，我很多次讲道讲完了以后，我的胃很痛，我已经有三次这个十二指肠溃疡了，照胃镜照了不知道多少次，所以这可能是传道者的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痛，那一种矛盾啊，就是说热爱传讲神的话，但是我每一次讲道前坐在那里祷告，预备要上台的时候，我最迫那个时候的思想，我说我怎么会答应这个讲道呢？假如我没有答应，现在不是很轻松吗？我不必在这儿这么紧张，在这儿祷告，在这儿，哎呀，那种挣扎的很剧烈。就是说，上帝要用我要传达一个讯息的时候，我感觉到惶恐。我感觉这是每一次的，弟兄姐妹，几乎每一次，尤其是那个布道的聚会，我现在第一优先就是答应布道，无论在台湾，无论在海外各地，像当然在海外是以向中国大陆的学者布道啊，留学生布道是我的 first priority。我一定答应的，别的东西不答应，这个一定答应，这个一定是优先答应。在台湾别的讲道不答应，但是啊，这个布道的一定。那第二个就是查经，假如查考圣经是我的优先啊，假如什么给你一个专题，给你一个什么，那个我不愿意讲，我不是说看不起那个，这个是不是看不起，这是一种托付。我觉得布道今天愿意布道的、肯布道的人很少，那我是因为布道是很硬碰硬的，而且我到任何一个地方布道的时候，基本上我个人并不喜欢说请举手啊，这个培灵会也好，我都不喜欢举手，说让人家举手，这因为我以前也是一直让人家举手，有人抬我的手，我说信仰自由，别抬我的手，真的有人抬我的手，我还不要觉知他，非让我觉知不可啊。那个你布道他，我对这个中国学人，他根本就对这个信仰还距离非常遥远，第一次踏进教会的门，他就要我向他举手，我觉得这个哈，我很不喜欢这样。我希望信仰对中国人来说，基本上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他要在那个内心的文化冲突是很剧烈的，你要给他时间。但是我不知道大家都好多地方都是非太热心了，就是非举手，你要给他机会啊，所以我到一个地方就非举手不可，那这个很有挑战的啊，举手就一个人都没举手，面子，我不是为了面子关系，我告诉你，真的不是为了面子关系。但是呢，他就非要你做，而且呢，也许不是用举手的，你讲完了以后，你总是希望这个道是一个种子留在他的心里头，不是听了呢在那一点都不想听啊，在那烦得不得了。你在台上就看得清清楚楚，人有没有专心啊？你所讲的是不是他所需要的？你这个挑战性是很剧烈的，所以我常常讲完以后啊，这个胃啊就很痛的，很不舒服的。那么还有我这个脖子哈，我的脖子痛得很厉害，因为我以前在建筑系画图啊，我们这个钉子尺然后三角板都是这样子，这个脖子这边拉这边压着，已经哈4年，而且啊我经常就是晚上3点钟以后才睡，40个钟头曾经不吃不睡哈，就我那时候就是那太年轻不太在乎，可是这个就受了伤了，我已经20多年、30年啊脖子很痛。但是我讲到之前脖子会痛，所以我现在都要擦那个什么萨隆麦基罗那种哈，这个肌肉这个松弛的，那讲完了以后就更痛，现在每一次都是如此，每一次都是如此。但是呢，因为有一股火在里头烧，你非传不可啊，你非讲不可。像我们做传道，事实上说很自由，自由传道， 因为你不答应，你就不必讲嘛，你不讲你就天天两袖清风的哈，就是很舒服的哈，每天过这种很悠闲的日子。但是蒙召传道就没法那样传呢、啊、就是非传不可啊，这个做不完的工啊，有做不完的工啊。我常常拒绝的比接受的还多，在这里也有好多，他们说哎呀你什么时候能够来美国，那么我大部分都不能啊，他们邀请我的时间我都不能啊，我已经都有安排了。但是讲到的危机就是不在乎，我也有过这种经验，我曾经不在乎，那个讲的之枯干呐、啊，讲在哎呀，那时候恨不得哈一半哈就从那个台上跳下来。但是没办法，你不能说我现在很糟，对不起，我讲不下去了啊，这也不行，你硬着头皮得给他讲完。那个你没好好预备，也没有用心预备，结果就讲不下去的那种情况啊，是很痛苦的，很痛苦的。你知道你没有东西，你知道你讲的东西都是死的，都对，都是圣经的话，但是啊都是死的，一点都没能力。那种痛苦是很大很大的，很大的。所以呢，但是假如你都不在乎，常常不在乎，也不预备，也不祷告，就靠一点口才，靠一点经验等等，以后你讲习惯了，那这就很可怕，真的会很可怕，会麻木的，会非常非常的可怕。我这个人基本上呢，就是我希望我做一个很真实的人，我尽量希望如此。我记得有一次台湾一个很大的教会灵粮堂，很大的教会啊，这个请我讲道，主日讲道，结果我都预备好了，礼拜六晚上啊，我现在不记得了，好多年前，我跟我太太为了一件事情不愉快就争执了，就在那争执啊，争执了以后，我那一天不晓得为什么发很大的脾气，真的、哦发非常大的脾气，我这就是很不高兴。哇，两个人各执一词哈、啊，哇，争到那个整个心里头的那个哈、啊，就是好像一滩水一样都化掉了。本来要讲到之前呢、啊，哇，这样子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力量的、刚强的，那天忽然一下子化成水。我没办法了，明天要讲到，所以我就打电话给周神柱牧师，灵粮堂的牧师。我说他是我的老同工，我就跟他说，神主，我跟芬芬现在这个为一些事情争执的很不愉快，我现在心里面很乱很乱，我知道我这样没法讲道，所以明天我不能去讲，我这样子没法上讲台，我不能讲啊，你明天替我讲。礼拜六晚上10点多了，第二天早上9点就要讲道，我打电话给牧师说我明天不能去讲，我没法带着这样子那生命，这我可以假装啊，我假装上去，人家也不知道我跟太太不愉快啊，吵架了，争执了。那我怎么上去讲？别人不知道，但是我自己知道。我在上头说彼此相爱，我说怎么说不出来嘛，说不出来。所以我说我不能。那个周牧师愣住了，他说：“哎呀，那怎么办呢？”他说：“这样好了，我为你好好祷告，哦，你看看明天早上能不能。”假如你明天早上还不能哈，你打电话给我，那我只好替你讲啊。然后他说我替你祷告，哇，我听了以后我就很感动。那天晚上我真的睡不着啊，我睡不着，这神逼着你啊，就到最后啊，我没办法，我就起来祷告，哇，我真的圣灵光照，我就认罪。认罪以后，我就说主啊，我真的不愿意说哈、啊，让临时让别人这样子没法准备替我讲。我说主，你要改变我，主真的做工还不够啊。说你要去向太太道歉，你要去道歉。我说主啊，我向你认罪就行了，就可以上台了。主说不行，你还没有解决，你要跟他认罪，你要解决这个，不解决你不能够上台。哎呀，我那时候晚上三更半夜3-4点钟，我把我太太邀请，我说真的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因为圣灵感动我，光照我，我错了。假如我不改变，我没法讲道，我让人家去讲，这样子啊、哦，真的是很亏欠主，也亏欠弟兄。哎呀，他，然后我们就流泪，我们就一块认罪，一块祷告。然后第二天早上6点多，我就跟他打电话，我说感谢主，昨天晚上主解决了，所以呢，我可以上台讲道。他说好，那非常好，主听了我的祷告。 英姐妹有时候讲到要面临到这样的挑战，哎，有的时候我就我们啊，有的时候以为说那些不管，别人也不知道，反正我就去讲就是了，不行，圣灵知道，我自己知道，我没，我上去口都软，脚都软，我怎么讲呢？我没有任何的立场，所以这个讲道者哈，假如在这方面不去操练，不去面对，那个危机会变成很大。我常常跟我太太啊，我们的非常的恩爱，我们是真的是又是好夫妻又是好同工，可是人都有软弱，总会争执的。我这个人个性很强的，又好面子的哈，那这种或者说哈，很难低头的哈，所以我有的时候跟太太不太愉快的时候，我都很难说对不起。我对人比较，对别的人很容易说对不起，因为不太在乎，因为最在乎的人呢，常常在一块的人，你就很难道歉。所以有的时候呢，圣灵感动我哈，我就这个那天晚上我没办法那样做。平常的时候，我在白天的时候不高兴了，哎呀，圣灵感动，责备，哎呀，主，对，我错了，求你赦免我，不行，这个赦免了还不行，还要去解决。但是我就没法跑到他面前说我错了啊，我就好像很难做，然后我怎么办呢？我就去洗碗。去扫地，当我拼命洗碗扫地擦不该做的也在那清清洁的时候，我太太就知道是干什么了，她说好了，我知道了，不必了。其实很简单嘛，你只要去跟她说一个对不起，我错了，这个夫妻嘛，一搂抱一切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我们就不肯呢。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要来上这个讲道法，那很好，你要更严肃地面对生命的挑战，更严肃地面对你每一天的人际关系。哎，假如这个没有处理，你上去讲道，那自己都知道自欺欺人。你这样你敢上来讲了，你自欺欺人。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的生命操练学习是一个讲道者一个很大的恩典。很大的恩典，是我们在生命成长中特别的机会。你要没有讲到的机会啊，你有的时候会把一些事拖很久无所谓，可是你要讲到，你常常要讲到，你天天就要面对在生命中的学习顺服，属灵生命的操练和长进。好，那么讲章的预备，这个就是进入到比较我们讲道法所要谈的啊很重要的这个概念。那么讲章可以说是那个信息内容的一个组织。有的人是不写讲章的。吴勇长老，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哈，吴勇长老他传道已经50多年，可是他每一篇讲道都写，他以前都是一个字一个字都写。哇，我是非常佩服，我还没有做到一个字一个字都写啊。那我大概一篇讲道哈，是用这样的活页纸的两页啊，或者是4页，这已经4页已经是最多了。那基本上大概是2页啊，写这个讲章大纲。那么讲章大纲呢，就是说把你所要讲的很有秩序的，很有规律的，很有系统的把它写出来。因为我们领受了神的话，我们消化吸收，我们要有系统有层次的把它组织起来成为一个讲章，然后我们才能够传达出去，这样的话才能够供应给大家。其实我觉得哈，真正的讲章是生命构成的，我们的生命有多少有多丰富，我们的讲章就有多丰富。有的人也说，其实一生的经验就是我们的讲章。那我也曾经听过有人反对写讲章的，他用的理由呢是马太福音。那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0章，马太福音第10章19节20节，马太福音第10章19节20节，你们被交的时候啊，这个就是说要抓你们，把你们交到公会鞭打你们啊，到这个君王面前去受审。 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哦，他还很有这个理由的说，不是你们说啊，讲道不是你们说话，是父的灵不预备，说圣灵到时候教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这不是圣灵有主权吗？不是你自己在预备，这样对不对？用这个圣经来说对不对的？这根本不是说讲道，这个圣经你一看就是说你将来啊，在那种逼迫很剧烈的时候，人把你抓起来的时候，你预备有什么用啊？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他一定是诬告的控告的，所以啊，你不要预备，你到时候啊，在那种特殊的环境中，你有怎么样的遭遇，上帝会特别的保守赐给你话，你们的话，你们当说的。所以那个这个是讲到很特殊状况的，不是说讲到的时候不要预备。而且另外一个来说，为什么在这样的一种理论中啊，你就会发现他们所坚持的就是圣灵只会当时做工，圣灵不会预先做工。为什么？谁规定圣灵只能够当时做工啊？为什么你讲的时候圣灵才能够教导你要说什么？为什么他不能够早早的告诉你要说什么呢？当你预备的时候，弟兄姐妹，当然我们用了我们的思想，但是我们并不说没有依靠圣灵的引导啊。为什么在你一个礼拜以前预备的时候圣灵就不能引导你，圣灵非得当你上了台的时候才能引导你呢？这样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这样的说法是会害很多的人，所以那个讲道就乱扯，想到什么说什么哈，一点都没有章法。那么然后呢，听的人也是非常的混乱。那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做事都应该有负责的态度。那么假如任何一个工作都有好的预备，今天若是没有伟强夫妇他们在这个营会好好的事前的规划预备，我们哪里说到了以后看怎么样做就怎么做，我们就一团乱，早就经过非常好的这种规划整理安排秩序，名牌这个分教室等等，这个小组宿舍安排全部都弄好，哪里有临时弄，所有的工作通通要预先预备。那讲到为什么不可以预先预备？当然要预先预备，当然事实上我们是要随时要心里常做准备，随时都要预备的，不是说我要讲到了才预备，我随时都要预备，我讲到我当然更要预备。那么预备的越丰富，我们所传讲的就这个越好，这个越有深度。那么讲章的预备呢，就从几个角度，第一个是那个讲章的取材，讲章的取材是很多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听到一些人所讲的道，你会发现他的内容非常非常的丰富啊，非常非常丰富。为什么呢？读书了，看报了，时事啊，什么这个电视啊，这个感想啊，或者你去听到了，你读经了，看一些属灵的书籍了，你默想了，跟人谈话了，很多很多的角度啊，都可以收集材料的。我们不要为一篇讲道去收集材料。我们假如只为一篇讲道收集材料是很狭窄的，你一时之间也没有办法。我们假如你真的愿意做一个传道者讲道的人，那你就要常做准备，就是常常收集，常常收集。有的人喜欢剪报，或者是看到一个什么好的故事就把它写下来，把它剪下来。你听到了什么一个非常好的信息哈，你听到做记录等等，这一些都是可以说取材，随时来取材。那其实取材是培育我们的一个观察力啊。我以前很喜欢看这个小峰的一些文章哈， 你看这个小峰的那些文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路上走路踢到个石头也可以写篇文章。我不知道踢了多少石头了，也没写出什么文章来啊。他看到一朵小花也写一个文章啊，他这个联想力多得不得了哈、啊。就是说，观察要细微，对很多的事能够观察，然后呢，要常常有敏锐的反应，把很多的事情能够跟圣经里头的真理能够连接起来。那这个是经常的功夫。假如你没有这个经常的功夫呢，你每一次要讲到的时候才开始翻圣经，不知道从创世纪翻到启示录，也不知道讲哪一段好啊。那你常常有主的话，常常有主，你一直不断的在读圣经，你每一天对神的话都有领受，所以当你要讲的时候呢，你已经孕育了一些东西在你的里头。那些东西呢，又你平常看一些事，谈一些话，听到一些新闻，看到一些画面，你有感受的，假如都能够把它做记录，那当然每个人不同，有的人能记在这里博学强记，那当然最好，但有的人没法子，那你就做记录或者 做简报。那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 fire， 我有我的 fire 系统啊，哇，我分了很多的类啊，有四个抽屉啊，哇，分类。那我需要的时候我就去查这些资料，那么我没法记那么多东西的哈。所以这个取材就是我们随时的一直不断的啊，不能够停的。那么再来呢，就是这个讲道的类别啊，讲道的类别，我们有五种啊，就把它做一个五种，一个是见证，一个是培灵，一个是专题，一个是解经，一个是布道。有大概很多机会我们可以做见证。那见证要注意哈、啊，就是以事实为主啊，就是你个人的经验嘛，做见证啊。要以那个事实为主哈，但就是说你不要哈这个长篇教训，说给你十分钟做你的见证，结果你起来讲了十分钟的圣经，他不让你查经哎，他也不让你讲道，他就是让你做见证。那这个是我们最多机会的了哈，做见证是要事实。所以不要去一天到晚查经，有的时候做见证也不一定说非要翻一节圣经啊。当然有一节很合适的圣经当然好，但是也不一定非有不可。那么另外呢，就是做见证不要夸张啊，没有的事你要把它说成有啊，加油添醋，失去真实性，以后人家知道了以后原来是假的，那怎么叫见证？那叫做假见证，那还得了啊？你看圣经里说做假见证的人将来他们的结果是如何，那太可怕了啊！所以不要做假见证，要真啊。当然你在做的时候讲的时候，你会把当时的情况讲得非常的活泼，可以啊。那这个偶尔你会稍微夸张一点哈、啊，那我想也就罢了。我们也不是啊一个法院听证会哈、啊，每一句话都字字斟酌，但是你总不要太过于夸张哈、啊，总不要太过于夸张。那么培灵，假如你是培灵的话，就是以信息为主。哦，请你讲培灵会，大概是以信息为主哈。啊，那么其实在西方没有所谓培灵会的啊，西方只有解经讲道。我个人比较不喜欢所谓的培灵，比较喜欢解经讲道，那就是一段圣经一段圣经这样。不过我们中国教会比较喜欢培灵，那么培灵呢常常还要给题目啊，所以呢你就按照那个题目来讲那个培灵的，那么以信息为主哈、啊。我举个例子来说好了，比方说假如有一个教会要请你讲一系列，比如三个晚上讲侍奉啊，讲侍奉，那大概呢你可以讲你从什么角度来预备呢？什么叫做侍奉啊？侍奉到底什么意思？我们从圣经里面去找啊。这个比方说在罗马书第一章，所以亲爱的弟兄们，为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是这个是圣洁的，是人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就是侍奉啊。这个什么叫做侍奉？那么再来呢，就是为什么要侍奉？为什么要侍奉神？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哦。比方说 这个这个希伯来书九章十四节啊，这个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所以侍奉神是耶稣基督将自己永远的灵以自己这个献给神，他的血可以洗净我们的心，除去我们的死刑，让我们来侍奉神。所以耶稣基督献身流血舍命的目的就是要我们侍奉。所以假如我们不侍奉，就是没有让耶稣基督的这个这个流血舍命达到他的目的。那么如何侍奉呢？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八节就说，我们既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啊。这个这个要照着他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那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侍奉的原则和态度要照他所喜悦的，意思不是照我所喜悦的。上帝喜悦的侍奉是怎么样的侍奉？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一些人，看一些事，然后照着他所喜悦的，那是我们侍奉的一个态度，那这个侍奉的一个原则。那个侍奉态度呢，是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那所以我们就要从圣经里面把有关于侍奉的经节都找出来，让我们做一些分类，那么然后呢配上我们的经验。假如我们在讲道的时候没有把自己的经验摆在我们的讲章里面，那我们讲的都是理论。假如我经验过怎么样侍奉，假如我后来我因为我没有照着那个侍奉，没有照着那个原则侍奉，结果我自己受到很多的亏损，结果那个侍奉就弄得一塌糊涂。假如我们有这一种的经验，个人的经验、自己的经验、别人的经验，或者是一些这个故事，一些这个书上你所看到的一些人的体验，拿出来作为一个例证，使得我们的讲章就不是一个枯燥的架构，而是一个非常非常的生活化的跟我们有关系的这个内涵。那么最后侍奉的结果啊，侍奉以后所得到的结果，那这样的话呢，你就是用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把这个这个所谓的培灵，就是以那个信息为主，要达到那个目标。那么专题呢，以题目为主，专题大部分说，比方说什么夫妻关系啦这个性与生婚姻与性啦，什么这一类的生活上的生活上的金钱与权利我们这像这类都是专题啊，都是一个一个题目，而每一个题目都跟我们的生活有密切的关联。那这一种的话呢，就是说你必须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经验。假如你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你就很难去讲这个生活性的专题。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解经。我个人觉得今天华人的教会最需要的就是解经讲道，也就是说按照一卷圣经从头到尾的来查考。但是查经的过程呢，不是去咬文嚼字啊，这个字的希腊文，那个字的希腊文，这个又是什么词，那个是你研究的过程，你研究的过程一定要这么下功夫的啊。这个到底这个词是什么，这个神学的含义，然后啊希腊文的这个词这个字根的变化，你要去做研究，要去探讨。但是当你上了讲台的时候，你不是讲这个，你上了讲台的时候乃是把这一段圣经你经过好好的研究，然后这个按照这个 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然后呢归纳这个 induction， 然后呢你就 application， 最后你要把这个信息的重点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强调出来，然后对今天的这个时代，对我们那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回应。所以这个解经式的讲道是很重要。我们今天在台湾校园团契带领大学生，我们每一年的寒假就有举办一个特别的营会，叫做灵修班。这个灵修班呢，基本上就是读经和祷告， 这个一个礼拜除了读经祷告，没有任何的专题，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活动，所以是很浓很浓的一个聚会啊，很这个扎实的一个聚会。那么这个祷告我不说，光是查经的话呢，我们就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呢就是解经式的讲道，让他从一卷圣经里面能够抓到这一卷圣经的最中心的思想、最强的信息，而应用在他的生命中。那么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第二部分呢，我们就是这个归纳法查经的训练，就像我们在这里这个昨天的啊那个查经法。那么归纳法查经训练呢，我们大概用将近20个小时，一个礼拜用20个小时，早上有2小时，下午有2小时，有5天，所以哈就是20个小时来训练这个归纳法查经。那么所以呢，讲2-3个小时，其他的时间就是做作业，然后一起讨论，做作业一起讨论。这样的话，经过20个小时的训练呢，就比较能够了解说怎么样用归纳法的方法。像我们那天这个可以说哈，走马灯似的，哗一下子几个钟头，4个钟头就讲一下，这个没法去实习，那个能够体会的是相当有限。那么没有办法变成说啊，我已经充分的了解这个归纳法查经是怎么来进行，它的优点、缺点、困难到底在哪里，它让你能够得到的那个秘诀你怎么能够找到。那所以我们所以在那个这个灵修班里面呢，就是早上第一堂就是解经式讲道，然后早上的第二堂就是归纳法查经，下午都是归纳法查经，然后晚上的一堂又是解经式讲道。我们用一个礼拜的时间，所以解经式讲道大概有9堂就把以弗所书讲完了啊，然后有20个小时这个归纳法查经的训练，就是用以弗所书的里面的几段圣经来做一个教材，来你自己来研读，怎么样来发现里面的信息，了解到这一段这一本圣经的真意。那么一个礼拜下来，大学生有多少人参加呢？900个人，每一年900个大学生。我们分两个梯次，一个场地没法容纳那么多，900个学生，哇！解经讲道的时候，我们分两个，一个呢，有一组是比较浅一点的信主，刚刚信主不久的1-2年的，那他们呢就不来读这个书信，书信太深了，所以他们就读4福音。那么然后呢，他们的归纳法查经呢就用4福音的材料来训练。那么另外一组呢，就是来读书信，罗马书啊、希伯来书啊、以弗所书，然后他们的归纳法查经呢就用书信的材料来做训练。所以你上过这个这个叙述文的4福音的，你才可以来上书信。所以他第一年上4福音，第二年他就上书信，然后第三年呢，我们就有一些特别的最精华的学生，他就不去研究这个什么归纳法查经了，我们就这20个小时，我们就带着他一群人，7-8个人，就以弗所书从第一个字一直到最后一字，就在那里研读，就在那里讨论，不是学方法，就是进入到这个经文的本身。他们早就学过归纳法查经，他们就直接的来读圣经啊，直接来读圣经。那么这样的话呢，大概用了20个小时把以弗所书研读完。我们带了很多套的参考书，在那个小组的里面，所以那个是深度研经。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每一年有900个学生受到这样的训练。到因为大学有4年呢，到了第4年的时候呢，就来做助教，就来带领那个第一年去读4福音的。他已经读过了，他也读过了书信了，他也自己从头到尾好好查了一本圣经了。第4年就去做助教。那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训练大学生。那个在那个聚会的里面呢，那个讲道就是解经讲道，以经文为主，以经文为主。我们有很多的夏令会的里面，常常早上有查经啊，查经，那晚上是培灵。其实最好的就是要通通是查经。 那当然我不要去改变这个，但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的讲员查经啊，他就念了一节圣经，然后讲了一大堆啊跟这个圣经没有太大关系的，他是在讲他的专题，讲他的一些理论啊。我希望我们华人的教会能够认真的一卷一卷的很有深度的来讲解圣经。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当你真的能够进入到这一段圣经的话，而且把这段圣经好好的解释，然后带出的信息能够应用在这个时代，对弟兄姐妹的帮助最大，对自己的帮助也是最大。因为圣经原来就是一卷一卷写的，你原来要了解，就是不是这里看那里看啊，随便乱翻，是有秩序的、有规律的，一卷一卷的这样读。所以假如说到讲道法，我最鼓励的就是你们好好的按照归纳法的方式研经，研读出来以后归纳出来的重要讯息，以现代人的需要把它结合在一起，能够分享给弟兄姐妹，那这个是最好的一种讲道，也是最重要的一种讲道。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最后一个布道。布道就是以福音为主，布道是以福音为主，所以要注意非基督徒的慕道者的他们的文化思想，还有他们的语言兴趣，他们的问题。你在布道的时候尽可能不要用基督教的术语，有什么这个老我啊、旧人呐、外邦人呐、什么外邦人，我最怕听到外邦人了。他们那些外邦人，我们都是外邦人，只有以色列人是那帮人，我们都是外邦人。这个外邦，我们现在已经把说基督徒，我们是基督徒，没有信主的，我们说他是外邦人。其实哈、啊，这个外邦人这个字哈、啊，是站在以色列人立场说其他的种族啊。那很多基督教的俗语，我们尽量在布道会的时候不要用。所以，假如你们听我的布道会，或者说我布道会的带子，你会发现我连圣经都不直接应用，最多我可能最后用一节很简单的分析，整个的那个布道的内容是完全用慕道者的非基督徒的语言，是他们一听就懂的，不必再加以解释的。而我所讨论的内容，所谈的是他们有兴趣的，或者是他们的问题所在，而不是从我的角度来讲一堆他不懂的东西。我尽量讲他能够懂的，他有兴趣的，而把这个他能够懂的、他有兴趣的，再很巧妙地引到上帝的话，再引到圣经的思想。那么这样的话呢，让他对我们的信仰有所了解。假如你在布道的时候就是讲圣经解经啊，那马上这个基督徒这个慕道的朋友，他们的心就关起来，他们没有兴趣，他们也听不懂啊，他们也听不懂。所以这五个角度的话呢，大概我希望我们能够在解经的这个角度哈、啊，以经文为主的哈、啊，来这个下功夫哈、啊，但是解经讲到千万不要把圣经就当作一个引论啊，当作一个幌子哦，念了一段圣经以后讲的都不是那个内容啊，这个不行的哈、啊。那么当然解经讲到更重要的就是你的解释一定要正确啊，那个 interpretation 一定要对，所以一定要按照正规的那个归纳法的方式好好的去下功夫。那么这一方面下功夫呢，我们就研经和讲道可以说一石二鸟啊，就是啊一箭双雕，两个都达到了。所以这两个重要的东西就借着你要去解经讲道就融合在一起，那就是非常非常的宝贵。那么关于讲章的结构，我想我们休息一下哈、啊、休息个5分钟啊，十分钟以内哈、啊、我们这个轻松一下，大家已经坐了一个多钟头，我们下面一部分再来分享。而下面一部分我会留10分钟的时间让大家把结构哈、啊、我们就开始。一个好的讲章它一定会有好的结构，一个好的结构的讲章，它会让人印象很深刻， 会让人的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么而且印象深刻而且容易记忆哈。那么结构呢就有三个大的原则哈，我把它写一下：统一、次序和平均。就是说你一个好的大纲讲章的这个结构，好的这个讲章的大纲呢，它是一个中心思想。假如你要讲一篇道，希望这一篇道是一个统一的中心思想，就不是要太多太多不同的内容。这样的话它就是说你没办法发那么多箭，你最好发一根箭啊，那个一箭能够中地，那个才好。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结构呢要有秩序啊，这个结构啊是一个有次序的，也就是说它是合情合理的一个发展，是一个层次很分明的啊。比方说我刚刚说的那个这个侍奉啊，讲到侍奉，你不能够说啊侍奉的精神和态度先讲了，讲了以后最后你第二你就说为什么要侍奉。你这个要先讲为什么要侍奉嘛，你才讲说怎么样侍奉嘛。你不要先讲啊怎么样侍奉怎么样侍奉，讲完了以后现在我们再来说为什么我们要侍奉呢啊，谢谢。那这样的话就有点哈这个因果颠倒了哈。你让他啊什么叫做侍奉，为什么要侍奉，怎么侍奉，侍奉的结果是什么，那这个有规律的哈，有秩序的，这样下来是合情合理的思路发展，那么他听的时候呢也很自然的就依着你的这个层次呢就发展下去。那么第三呢就是平均，这个是常常太多的人哈所没有做到的哈。我曾经在到了一个办公室哈，看到他的办公室挂了一个牌子哈，Plan ahead， 而这个就是没有 plan ahead， 他这个你要 plan ahead， 这有这么多字嘛，你就要好好的先，一个字母要多大哈，是，你这样一弄就是没有 plan ahead， 所以哈就是说整个这你看起来就不是很舒服的，不是很漂亮的，要弄到漂亮，好好的设计，也不一定是一个字一个字哈的。有的时候是有一个分布哈，这个 plan ahead 是怎么样摆哈，它有的不一定是摆在正中间，有的摆在边上一点或者怎么样，你要经过一个设计，那你一定要 plan ahead。 那这个就是我们常常会看听到一些讲道的时候，就是前面发挥的实在是太多了，太丰富了，一共要讲三点，结果哎，时间到了，一点都还没讲完，第二点唰这个很我没时间了，很抱歉，我就是随便到了第三点，我只能说个第三点的题目，对不起，这个没时间了啊，就让人家感觉到虎头蛇尾啊。所以你这个结构呢，第一个你要统一，第二个要有次序，自然很自然的那个层次，然后第三个呢，你每一个你要讲的内容要平均分配，该花多少时间，那么你不要一前面讲了一大堆，讲的太多，那你有一些要把它牺牲掉的，否则的话到了后面哈那个就很草率，就变成虎头蛇尾了。那么结构呢，我们就把它分成四个角度，要有主题啊，要有引论、本论、结论啊。那么主题呢其实就是那个中心思想，题目了，其实就是题目。那么你有的时候你当然你解经讲道很难每一次都有题目啊，也有的可以能够每一次你解经讲道这样一路讲下去，每一次你都能够有一个题目，那是非常好的。要不然的话呢，假如你要讲的时候，你要把你讲到的内容你一定是先好好的准备了你才写题目。那现在我们常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给你一个题目要你来讲啊，那你当然没办法，你只好照着这个主题去预备，这种情况是很多的。那么无论是这个你自己定题目，或者你们的团契要请个讲员来给他一个题目，你都要注意那个题目呢要有兴趣一点， 不要老生常谈啊，这个老掉牙的东西哈、啊，要新鲜一点，但是呢，也要稍微清楚一点哈、啊。有一次有一个团契请我讲道，那么那个跟我打电话的，我说那你要我讲，因为都是说要讲一个题目，我说那你要我讲什么题目呢？他说我们的给你的题目是说你的道路在深海中。我说这是什么题目啊，我说我不懂什么你的道路在深海中啊。他说就是让我们认识上帝，对上帝有所认识啊，就是神，认识神啊。我说认识神就认识神嘛，什么你的道路在深海中。他说因为我们看到过一本书，那个书名叫做你的道路在深海中，我们觉得非常的有兴趣，所以我们就定了这个题目。但是这个题目跟这个你的内容啊是不是能够符合啊，这个东西有的时候要去琢磨一下哈、啊、就是说又要有兴趣，但是也不要太这个含混哈、啊。那么假如你要定一个主题的话呢，那个主题也要简短，不要太长，20个字的主题啊，那个太长了啊。这个比方说如何靠主胜过罪恶世界以及撒旦的引诱啊，这个太长了，就如何靠主得胜就好了嘛，你把那个讲章的内容都写出来了，你干脆写篇讲章算了啊，就是不要太长，太长了哈、啊、也不好哈、啊、那么也不要文不对题啊，就是说一定要文对题。其实主题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使我们能够控制方向啊，使我们能够控制方向。你定了一个题目以后，你就会专心的注意在这一个题目的里面。那么当然呢，你一开始的时候不会去写引论啊，我们在这儿有写引论，你一定会把本论好好的做这个分析整理。那最后呢，你为了要让人一下就能够进入状况，那基本上呢，我们就会有一个引论，每一次讲到那个好的引论是很重要的。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够分享一下，各位你觉得假如一个好的引论会达到怎么样的效果？一开始你说的那几句话，那个引论也许只有一分钟，它会达到怎么样的效果？引起兴趣。还有呢，知道内容大概能够引导方向，
做铺垫，
就是说哈、啊，预备道路哈、啊，就是让人能够引君入瓮，就是把他就给你带到你这个主题里。引论引得好的话，他因为基本上啊，人来的时候他那个心很乱的，啊，想这个想那个，说我那个车子坏了，还有什么明天还要考试，什么很混乱的思想。引论好的时候呢，就哗一下就把你引到铺垫，这个很好。还有吗？轻松气氛啊，因为特别是你去一个地方啊，你跟他都不认得，他们也不知道你是老几，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你干嘛的哈、啊。反正你，哎，跟他们一个好的引论呢，就跟他们这个关系就拉近了啊。这个有好的气氛，我想这些大概就是这些啊。你能够一个好的引论能够达到这些目的，所以你的引论假如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你千万别说那个引论，一说反效果，一说你跟人的距离拉远了啊！你一上台就说我是某某神学院的博士，我有3个学位什么的啊！你这样一说，我靠你马上跟人的距离就拉远了啊！你了不起啊！我差得远，那距离就远了啊！这个有一次在洛桑大会，1974年，洛桑大会这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大会，那个大会全世界有3000多个。传道人啊，各国家的代表，福音派的都去了。第一堂聚会，第一个主席上台，第一个讲员上台，他第一句话说 ：“I am nobody like you， 我是无名小卒，跟你一样。其实他是很有名的，非常有名的无名小卒，跟你一样。But I am somebody through Jesus Christ， 但是我在基督里成了何等的人？哎呀！”那一天呢、啊，大家都觉得说这么有名的一个人居然说 I'm nobody like you， 这个 like you 是有一点这个这个反效一种特别的效果，就是说我是无名小卒，但是你也是无名小卒、啊、我们在基督里都是无名小卒，都是什么都不是，可是呢 借着基督，我们都成了 somebody。 就像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是在基督耶稣里成的啊！这个引论精彩得不得了，只有一句话，四千个各地的基督徒、基督教的领袖，各国的，一下子就连接在一起了，就非常精彩。那么唐从容牧师大家都知道，他第一次到台湾去啊，第一次到台湾去，那么第一篇讲道一上台，他说我今天要行神迹。哦，这一下子所有的人都注意了，那时候都是大学生。他说我这本圣经松手的时候它不会掉在地上。哇，大家要看他表演魔术了，结果他就他这松手没掉地上。他说希利尼人要看神迹，希利尼人求智慧，犹太人看神迹，但是我们要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哇，这个你不要看神迹，神迹没有什么意思，最重要的要看钉十字架的耶稣。像这种引论呢，都是千挑百选，你可别每一次去讲到我要是一个神迹，人家已经行过的神迹你就不要再行了。有一次我们在刚我说那个灵修班，我们请周连华牧师来讲，那周连华牧师一上台，他说那个是一月的时候，那个时候他说那个时候雷根刚刚上台，他说我也得到了邀请函，要去参加这个雷根总统的就职礼啊，在白宫外头，哇，那是几千人的哈。他说不过我考虑了再三，因为我已经答应了这个灵修班做讲员，所以我就拒绝了。他说我想如其远远的看雷根，不如静静的看你们，多好啊！你看，他说，因为我这种人被邀到白宫去，绝不是坐第一排，坐得老远的，远远看雷根，不如静静的看你们，这也是非常精彩的。马上一说，哎呀，为了我们的灵修班，他美国雷根总统的这个就职礼他都不去了，哇，那种感觉，说我们比雷根还重要，那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好哈。那第一个礼拜是他讲。那我没去啊，我就听他的那个开场白，我说啊，这个开场白非常的好。那第二个礼拜我讲，我就上台了，我说今天是我跟我太太结婚周年，那我已经答应了灵修班，所以呢我愿意静静的看你们，然后远远的想他，所以我也来了。我们结婚都是在寒假啊，2月12号，所以那这一种的开场白呢也不能天天说的啊。我就是说啊，有的时候啊，在某一个机会，在某一个情景，我们有一个好的开场白，很巧妙的，很有意思的，能够拉近距离的，能够安定大家的，让人集中思想的，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好。那但是要避免的，各位你们能想象，假如要一个开场白要避免的有哪些事？啊？哦，牵强附会，讲出来的东西跟你要讲的内容不搭调，或者跟那个场合不配合哈，就很牵强附会，很好。还有吗？
炫耀，
这个啊，这炫耀是很糟糕的。还有没有？我再补充一点，不要太长，你开场白讲一个故事，一讲10分钟，太长了啊，因为讲道就是40分钟吧，啊，最多50分钟，那个开场白不要太长啊，不要太长，那么几句话一两分钟就足够了。那么还有一个跟刚刚正好相反的，不要有不太必要的谦虚。小弟不才，书学浅，实在没有资格，我又没好好准备，你没好好准备下台吧，你不必。有的时候我真的，你有没有听过这种一上台说我是什么都没有，我真是不够资格，我也没好好预备，临时找我来什么这种，你临时找人家也别说了，让那个邀你的人啊这个出丑，让他很不好意思。既然你来了啊，你一定也三号你也准备了啊，所以你不要那个不必要的谦卑，所以你太炫耀当然是不好， 都过分的谦卑，就有一种虚伪啊，就不是不真实啊。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就是什么就是什么。我真正准备了，我真的就认真的预备了，我就好好的讲啊。所以不要把那个不必要的谦虚。还有呢，假如我在引论里面是提到了哈、啊、这个一个小故事啊，比方说说了一个小故事为引论啊，然后我们就问说，那么你想不想过一个很喜乐的基督徒生活呢？啊，这个当然非常好哈、啊，这种很有挑战性的一个问题做开始。可是问题是你后头都不讲喜乐的基督徒生活，那就不行了哈、啊。你引论所带出来的一个兴趣，最后呢你要呈现出来，你没有呈现出来的话，让人就觉得说，哎，你说了半天，结果你讲的不是这一回事，那就不行了。好，那么我想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不要有反作用的一种引论，就是说一开始起来就批评，哇，我到哪个教会去遇到一些状况，我那个教会不是，那我现在我这是最好的，你不要有这种人家听了不舒服，别人都不对就是你对，别人都不懂就是你懂啊，那个不要有反作用。还有一个就是说不要过分教义性的，哇，太教义的 doctrine 啊，哇，这个都是神学思想啊，太深的东西啊，一般的弟兄姐妹很难去体会那么多的东西，所以那一类的东西尽量在这个引论的里面不要提。那么假如有一些很深的很重要的教义，也是到你的本论里面去，有时间够足够的时间来慢慢的去探讨去呈现。那么本论呢，就是说是这个整个讲道最重要的这个中心了哈、啊。那么这个当我们要把我们的讲章写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大概看了很多圣经研究读，然后我们也收集了好多资料，小故事，这个比喻啊，什么格言啊，什么东西啊，时事啊，都来太多了，每一个我们都觉得好的不得了啊。那但是呢，你要有一种愿意割舍的心，就是你要算算看，你只有40分钟嘛，那只有50分钟嘛，到底你能够讲多少？既然有一些不可能把你所有的材料都讲，那你就要忍痛割舍一些东西，也就是说最重要最重要非讲不可的这个内容是非讲的，然后这个我的见证或者这一个例子或者一个小的很幽默啊，我一定要放进去的，这个没有的话对整篇的影响很大，我放进去。有一些是太枝节的了，扯得太远了，会使人对这个中心思想反而模糊了焦点的一些东西，我要忍痛把它割舍。也许这一个例子这一次不讲，下一次讲是更好的，对另外一篇讲到更合适的，不见得我们所有的所谓的好的东西哈、啊，都一次通通要把它讲完，全部都要把它。你知道我们在做这个建筑的时候，这个有这个钢筋混凝土，这个钢筋混凝土呢，我们有一个东西叫做级配啊，这个级配，级配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啊，我们最好的就是比方说这个136，我们的钢筋，我们那个混凝土是一啊，这个水泥啊，这个二沙啊，三这个136啊，一是水泥，三是这个沙啊，六是这个水啊，怎么样，这样按照这个比例配起来啊，还有这个石头什么等等。但是啊，我们会发现在台湾的这些石头也好，沙也好哈、啊，我想世界各地都是一样的，大大小小的都有啊。那么这个你拿来的时候呢，都混杂在一起。但是对于一个钢筋混凝土最好的这个最强度的呢，就是它多大的石头有占多少比例，多小的石头占多少比例，那么沙占多少比例，它这个比例叫做有等级，大小的等级的配。这个级配呢，就是一个机器，上面最上面的哈是这个大的洞，再下面一点是小一点的洞，再下面是更小一点的洞等等啊，它把那个沙石啊就堆上去，然后那个机器就咔就震动，那大的就留在上头了， 小中的就留在第二层，小的在第三层，然后到最后最细的，那然后他就有一个比例，然后按照这个比例再把这个石头的比例放进去，然后再拌在一起，那个混凝土是最强度最好的。那马马虎虎的这种工程呢，哪里有那么急配的，啪一下全部都在啊，又搅拌就上去了。那好的呢，标准的呢，就会好好的做这个急配。所以呢，他像这种